你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在一些基督徒朋友当中还挺常听到的说法，就是祖先咒诅。我们收到一份神学报告啊，他对这个观念提出了些疑问，所以咱们今天就一起梳理一下，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这个罪的世代影响啊、个人责任，还有就是基督的救赎到底完不完全？我们争取给你挖出点关键的东西来，忍耐好了。
好的，这个所谓的祖先咒诅论，它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啊，祖先犯了某些特别的罪，比如说拜偶像啊、搞巫术什么的，然后呢，就会产生一种叫属灵捆绑，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链条，直接传给下一代。
哦，传下去。
对，导致后代就可能遭遇不幸啊、生病啊，或者老是犯某种罪，除非啊，你得用一些特别的仪式去破除它。
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跟圣经里常说的那个罪会影响后代，好像不太一样。
对，很不一样。这个影响通常是指环境啊、榜样啊这些，但祖先咒诅论提出的是一种，更像是一种机制，
机制。
就是一种需要你去诊断，然后用特定的属灵技术来移除的东西，更像是一种魔咒，你得去破它。
明白了。
这个观念你知道，在一些灵恩派和新五旬节派里面推动的比较多，像叶光明这位教师什么的。
嗯，听过。
近些年对一些华人教会也有影响，其实这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传统的那个靠着圣灵慢慢对付罪太慢了，
想要个快点的办法。
对，想找个属灵技术，啪一下解决问题，这种倾向。
有意思，那报告里好像提到旧约时候有句俗话。
是的，就是那句“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
这不就是典型的甩锅给上一代吗？
”没错。但恰恰是上帝要纠正的一个观念，
哦，上帝怎么说？
在以西结书第18章，上帝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甚至启示说这句俗话以后不准再提了。
这么严重？
对，然后他立下了一个核心原则：谁犯罪谁死亡。上帝还举了个例子，祖孙三代，好爸爸的好救不了坏儿子，坏爸爸的坏也不会连累那个后来悔改、遵行神旨意的孙子。结论特别干脆，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清清楚楚。
对，耶利米先知其实也反驳过这句话，而且你看啊，更早的《申命记》里，法律上就规定了个人担责。
所以这也不是什么新观念。
不是新观念，先知们是在那个国家有难的时候再次强调这个原则，是呼吁大家别信命，要自己悔改，回到神面前。
好。这个个人责任原则算是很清楚了，但是，支持祖先咒诅的人，他们最喜欢引用的不就是十诫里那句话吗？
是，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对啊，这听起来真的就特别像咒诅会一代传一代啊。
这确实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点要澄清。
那怎么理解呢？
首先啊，那个"追讨"这个词儿，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其实更像是说上帝要亲自来查看、来算账。它不是说有一个什么自动化的、像程序一样的咒诅力量在那传递。然后第二点，也是最最关键的，是那个限定条件，
限定条件，
就是恨我的。上帝这个审判上的介入，它针对的是谁呢？是那些自己也选择恨神、跟着祖宗一块悖逆的后代。
啊，所以关键在于后代自己是不是也恨神，是不是也跟着作恶。
正是如此，惩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不是替祖先背那个罪名。
这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看啊，后面紧接着说什么？
说什么？
他要向爱我、守我诫命的人发慈爱，到多少代？
哦，到千代。
对呀，你看，一个是三四代，一个是千代，神的恩典和慈爱是远远大过他的审判和愤怒的。
不成比例的。
嗯，
这个对比很强烈。
所以这里一定要分清楚两个概念，罪的后果和所谓的咒诅。
后果和咒诅怎么分？
祖先犯了罪，肯定会有后果哈，比如可能给后代留下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环境，或者不好的行为榜样，甚至是一些家族性的心理问题、创伤，这些都是罪带来的自然的社会层面的后果，或者说影响。
这能理解。
但这不等于说后代在上帝面前就自动继承了祖先的那个罪疚，或者说背上了一个需要什么特别仪式才能解除的神秘的咒诅。
所以实践那句话更像是个警告。
对，更像是一个警告。拜偶像这条路啊，很危险，它会形成一种家族性的悖逆模式，但最终每一代人还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明白了，这个区分很重要。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约，新约是怎么说的？
新约给出的最终极的答案其实是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对，加拉太书3:13，这是一节非常非常核心的经文。他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律法的咒诅，这是指什么？
这个律法的咒诅不是指某个家族的特殊问题，而是指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靠自己都守不全神的律法，对吧？
嗯，是的。
源头可以追溯到始祖亚当的悖逆，再加上我们自己也都会犯罪，所以这是个普遍性的咒诅，是全人类都在其中的。
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这句话听起来还挺重的。
非常重。原文那个意思啊，不只是承担，他是亲自变成了那个咒诅的承受者。他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因为违背律法本该承受的所有神的愤怒和刑罚全部吸收到自己身上了。
哇！
然后呢，他把我们给赎出来，那个赎字就像古代花钱把奴隶买回来让他得自由一样。基督是用他的生命做代价，从根本上把这个咒诅的问题给解决了。
所以他已经从根源上解决了。
对，根源上。
那对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什么祖先的问题了？
对信徒来说，这意味着你的身份完全改变了。就像哥林多后书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新造的人。
对，你的属灵身份不再是你的血缘、你的祖先来定义的了，而是你跟基督的关系来定义的。你是在基督里了。
嗯。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还说，哎呀，信徒还得搞个什么仪式去破除祖先咒诅，那其实你想一想，是不是就在暗示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还不够？
嗯，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
对吧？好像他的工作还不完全，能力还不够大，这其实是在贬低福音本身的大能。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他的顺服带来的义和生命已经取代了第一个亚当带来的罪和死亡。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那个法律地位啊，已经彻底改变了。
好的，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啊，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我理解就是，圣经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不是说罪会自动继承。
对，
旧约里那个追讨罪孽，警告的是那些自己也跟着作恶的后代，讲的是罪的恶性循环和后果，不是什么神秘的咒诅传递。
对，
然后最最关键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彻底承担并且废除了那个终极的来自律法的咒诅。
没错。
那么这一切对你，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你的焦点不应该是整天活在一种恐惧当中，害怕有什么不知道的祖先咒诅在影响你。
那焦点应该在哪儿？
你的焦点应该是牢牢地站稳在你在基督里的这个全新的而且是坚不可摧的身份上。罗马书8:1怎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不定罪了。
对，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你去找一个什么特别的仪式去破咒然后就感觉好了。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你完全相信基督的牺牲是足够的，是完全的。然后去活出这个新的身份。当然活出新身份就包括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悔改，要依靠圣灵给我们力量，要通过读神的话、祷告还有教会生活不断的成圣，这是一个过程。
明白了。那么我们最后留给你的思考就是，当你真正深刻的理解并且去相信基督的工作是完全的、充足的，这会怎么改变你面对生活中那些困难挣扎的方式呢？
是的。
这又会如何塑造你跟神的关系呢？